十点。我们今天呢，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咱们上一期啊，各位还记得吗？我们讲到了这个李靖，奇门遁甲高手的李靖啊，这么就是说他这个是平定了这个南梁的萧显啊，他这个我们说了，他前几这个几次战役呢打得很好，终于啊把这个李渊啊和李渊之间的这个矛盾给平息了，平息了之后呢，这个做了长史，这个时候呢，这个李靖开始大爆发了。这个为了全力的进攻这个萧显，李靖做了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唐军的后顾之忧。咱们在学奇门遁甲的时候，咱们也说过，就是说你如果你有后顾之忧，你就麻烦了，没法弄这事儿。比方说像二战的是德国两线作战，那一战他是这么败的，二战他还是这么败的，为啥？他老是有后顾之忧，打不动。为了解决的后顾之忧怎么办呢？他向这个就是李靖向这个李孝恭啊建议，就是将巴蜀各地的，巴蜀是哪里呢？就是咱古之波金军任那边啊，就是那个。这个沈大成和那个玉贞子，这个刘明辉他们那个巴蜀地区，这个刘明辉是渝啊，川渝地区，这个古之波这边真正的是巴蜀地区，将巴蜀地区各地的这个蛮族的首领的弟子啊，全部集结在了重庆这个总部，就是现在的这个重庆市的这个总部，干嘛呢？说是考察他们的才干啊，任命这个相应的就是。反正你来吧，把这些首领的这个子弟也全都招来了，全给你给了相应的官职，就在朝廷里给了相应的官职。此举呢，表面上啊是对这个就是这个蛮族子弟的一种礼遇啊，那么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把他们做成人质了，防止什么呢？防止这个萧显在那个要挟他们进行这个首领进行判断。就在这个唐军在这厉兵秣马的时候呢，就是马上要对这个南梁这个萧显这个发动全面进攻的这个前夕，那咱们就交代一下萧显在干啥。这个南梁帝萧显在干啥呢？就是谁也想不到萧显干了一个这个事儿，他在干什么呢？在裁军。萧显干什么？你说一个国家已经摆好架势了，舟船车马都弄好了，总动员都已经发动了，明显的要打你，然后你说我这边要裁军，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为什么萧显要裁军呢？是这样子的，萧显呢脑子里没进水，但是他确实有水，啥水啊？苦水，他是一肚子的苦水。为什么呢？因为跟随他造反的那些这个元勋故旧啊，纷纷以开国的这个功臣自居，个个的牛皮哄哄的，然后鼻孔朝天，钻山杀戮，目无朝廷。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有一个就是这个他手下的这个将军啊，就是他上殿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是萧贤发布命令的时候，人家就在旁边，两个人就争吵起来了，我功劳比你大，你功劳没我大，如何如何，就开始在讲排字排辈儿。然后他说你功劳大吗？那咱就讲讲吧，我哪年哪月得跟着这个皇上怎么样，就这个。所以说这么一整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军令搞不下去，所以说让这个萧显大伤了脑筋，也就是什么，他的政令不行。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以境内就是已经太平，就是我找了一个借口，就是我这个境内啊已经太平了，急需干什么呢？急需发展这个生产力啊，要大量的裁军，干啥呢？让这些骄兵悍将啊回家去当农民，就干啥？就说句不好听话，就复员了。他为什么要让复员呢？因为他是个将军，他管不了。那么当时这个是这个像这种这个萧显这个南梁这个这边的这个架构啊，都是将带兵，帅带将，皇帝指挥元帅将军。那么这个将军把这个部队裹挟起来之后啊，他控制军队，那他想把这个将军拿掉，他就只好把整个的这支军队给复原掉了。那这就想到了这个什么问题，就是还仗还没有等打呢，就怎么样， 他这边的这个战斗力就急剧的下降。那么可想而知呢，那这帮自公巨傲的这帮将领能不能甘心被这个，你说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你说拿我兵权，拿我兵权，他干吗？所以说这个有一个大司马叫什么，叫董景真的弟弟，马上就召集了一帮人准备发动政变。但是呢，这个消息啊还没等发生政变呢，消息泄露了，就是让这个萧衍组织的这个秘密警察给发现了。然后呢，萧衍就发动了这个镇压。镇压之后呢，这个镇压了以后，这个董景真呢，他弟弟的这个谋反，董景真呢当时呢还坐镇在这个长沙。这个萧衍呢，这个我把他弟弟杀完之后呢，又欲盖弥彰呢，就是赦免了这个董景真的这个连坐之位，同时呢又下诏说你弟弟犯罪了，跟你没事儿，你我又下诏回朝。那这个猜忌之心呢，大家都是非常明显了。这个董景真知道啊，这个生性多疑的这个萧衍一定要对自己这个动手，怎么办？他就暗中的这个向这个李相公投降。但这个萧衍很快呢就闻到了这个李景真的这个要反叛的味道，于是呢他命令张绣啊，就是他封了一个齐王叫张绣，率兵讨伐董景真。董景真呢这个致信这个张绣说啥呢，说君不见呢，前年朱彭越，往年杀韩信。这两句话啥意思呢？说你看没看到啊，前年的时候啊杀了这个韩信，诛杀彭越，那么第二年就要杀韩信，今天呢奈何今日你要打，就是这个奈何今日相公，就是你今天打我，明天你就这个下场。那么张绣呢也是个粗人，没理睬，就是命大军攻城。这个董景真那是一方小诸侯啊，不就这个打不过，那么就突围走的时候呢，被他这个麾下的这个将领杀完之后啊，萧衍呢除了这个心头之患之后，大喜过望啊，马上就决升这个张绣为这个尚书令。很快那大家咱就再讲讲这事儿吧。很快这个萧衍的这个喜悦之情啊就没了。为啥呀？因为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忧虑和惊慌。为啥呀？因为张绣灭了董景真之后成了尚书令的张绣啊，干嘛呀？比这个董景真还厉害，而且什么呢？持权傲慢，钻善弄权，其嚣张气焰呢已经盖过了整个他所有的这些以前的叛乱的这些人。这个不就咱就所说的吗，前门驱虎，后门迎狼吗？这个屎盆子还没干净呢，后面又来一个。哎呀，萧衍怎么办？萧衍不得不再次设计要再把张绣诛杀了。你看看同志们，你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情况。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他这个控制力啊，明显的这个控制力不够了。至此呢，这个萧衍的这个王朝啊就陷入了一个，那真是就是按照这歇后语，就是麻杆打扔两头怕。萧衍皇帝呢他这个风声鹤唳啊，他是草木皆兵。袁修孤据这边呢怎么呢，人人自危会怎么样？就离心离德。萧衍眼睁睁地看着他这个王朝啊迅速在挖掘，却不知道该干啥。武德四年10月17号，这个梁朝就是现在就是鄂州，就是现在咱们的武汉市啊，就是咱们那个关龙先生那个老家。这个刺史雷长颖，就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元凶故旧啊，他怕这个萧衍收拾他，就举城向这个李靖投降了。就是揭开了这个萧梁这个覆灭的这个序幕。李靖接到了这个武汉的这个刺史的这个投降啊，就是这个鄂州这个刺史这个举城投降以后啊，马上的兵分四路，由谁呢？由吕孝恭和李靖啊，就是他们这两个将军率领了2000余艘战船，那也就是划了整个的一个国家的这个海军力量全部给那什么给那个出征了，浩浩荡荡的顺着长江啊，来东下。你们去看一下地图啊，从长江的话进过武汉，是不是到那个就是这个南仓啊，由这个庐江王谁啊，李渊出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的这个襄阳。鄂州刺史呢 这个田氏宫啊出辰州，辰州就是咱们，你看咱们这个地理周道里面，就是这个湖南的沅陵县啊。黄州总管这个周法明出夏口，就是今天武汉市的汉口。这四个方向呢，举头并进，干嘛呢？大举的进攻，就是各个兵团呢，也不搞这个是这个，也不搞这个主力和不主力的，就全是主力的，就是跟那个李云龙打那什么，打那个平安县城一样，没有主攻和主这个副攻了。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这个关头，就是很紧急的关头，这个萧显呢，对战局呢又产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误判。为啥呢？他认为啊，此时长江涨水，你大家看一下嘛，十月嘛，就是这个正好是这个凌汛这个季节，说这个水是涨起来的，说这个一涨水之后啊，你这个舟船不好行走，它也是有这个道理啊。因此呢，他自以为是嘛，这不就是嘛？他认为水涨了，你这船怎么上来？就没有进行这个积极的这个防御部署。所以说，李孝恭的这个唐军主力啊，就一路的这个势如破竹啊，接连攻陷了这个荆门和这个宜都两市两处的这个军事重镇，迅速抵达了夷陵。来讲一下这个，咱们说这些古地名啊，我们看一下荆州啊、荆门，然后这个鄂州啊，再一个就是夷陵。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里面有个夷陵之战啊，这个陆逊和这个刘备打的这一仗，陆逊火烧连营啊，就是夷陵之战，就是这个。那夷陵现在是哪里呢？夷陵就是现在今天这个湖北的这个宜昌市。你们看一下地图啊，它的宜昌的话呢，就是这个在夷陵这个地区呢，也就是在襄阳附近的话，它火烧连营之后，在就是在这个宜昌和襄阳这个整个的这片区域的话，火烧完了之后，它往回走的时候就走到永安，就是白帝城。在永安那个地方就易守难攻，所以说刘备就死在那儿。那么我们都知道了，抵达了夷陵之后，那么这个巴蜀的这个门户啊，再往上打就打永安了嘛，是不是？那这一个小城，这个萧显有刘备那两下子嘛？说刘备这驻守在那个永安城，这个陆逊、陆国龄他们不敢打，那萧显有这本事吗？那这门户就给打开了。所以说，梁朝的这个门户就已经洞开了，都城江陵就是咱们现在湖北的江陵县。我们看一下嘛，从襄阳这边往这边打，隔壁就是江陵，从江陵溯江而上就到达永安城了，就是一下子就暴露在这个唐军的这个枪口下。萧显这才慌了手脚，命令这个大将啊，这个文世洪率领数万精锐进驻了这个清江，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清江的长江口，开始布防。到十月初九，李孝恭和李靖啊大破文世洪，不堪一击了，俘获了战船300余艘，梁军呢被杀和这个投河溺毙的这个数以万计。唐军乘胜追击啊，进军到了这个百里洲。百里洲是哪里呢？就是现在咱们湖北啊这个枝江市，就是现在枝江市有长江，枝江是长江口的一个小岛，就是这个叫百里洲。文世洪呢，在这个百里洲呢，他不是水军吗？又集结了残部再战，再次被这个唐军给击溃。唐军的舰队啊，长驱直入，这个兵锋就直逼到江陵了。到江陵呢，这个江陵这个五郡一看不行了，就是整个的就全部投降。文世洪溃败以后啊，这个江陵陷落的这个消息啊，传回这个萧显这，萧显顿时感到这个末日降临。直到这一刻，他才充分意识到自己贸然裁军，就是这个裁减这个军员啊，导致了恶果。眼下这个就是个都城啊，他不是江陵，是江陵外围的这几个州啊，全部投降。这个萧显是驻守，就是他的都城就是在江陵。那么现在防守江陵的这个唯一的一支军队啊，就是一个几千人的禁军。就这么点的这个力量的话，你怎么打这个，怎么守这个江陵啊？萧显这个迫不及待的向各个就是往上发呗，相信永安呐、啊，这个成都这边开始发这个情报照。 然而就在这个萧显的这个大多数军队还在这个就是这个岭南这边啊，就岭南就是谁岭南在哪儿呢？岭南就是这个福建那边，元遂解不了晋阁呀，这个萧显不得不命令这个数万晋军呢，这个登上舰船出城拒战。那没有办法了，那不打的话他就亡国了。所以说李孝恭呢，一看那个萧显出来迎战，罢求之不得呀，就是立即啊，这个准备对这个梁军发起攻击。这时候，这就是咱们一说这个一个将军和一个名将之间的这个差距。李靖这个一看李孝恭一撸袖子是吧，马上把他这个李孝恭给拽住了，说说不能说这个将军，说什么呢？说这个是萧显最后的顽抗力量。然后呢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家破要亡国，而且他们最后啊就是叫做什么，就是这个困兽犹斗，一定会有斗志。而且呢他那我们的这个李孝恭说，那我们该怎么办？他说啊，我观察了一下这个萧显啊，没有通盘的这个防御计划，他这个形势啊发展的跟不上我们的形势变化，就是这个我们给他造着这个势啊，因为现在主动权都在我这儿，都在我们这边，他只能按照我们的应对，所以说他这个势啊必不能持久。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如暂时啊就是停靠到这个，先避开他，停靠到南岸休养一日。那么梁军呢必定呢会分散，我很有可能呢会留一部分这个军队来抗拒我军，分一部分呢就守城啊。那么在这种时候呢，他本来是一只拳头攥起来了，他留一部分拳头又收回一部分兵力，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分兵就弱了，我军呢就在他们回城的时候松懈的时候发起总攻，就一战就能得定着这个乾坤。所以如果现在我们进行急攻的话，这个梁军必然死战呢，楚军将士啊，楚地的这个士卒历来彪悍呢，不是那么好战胜的。哎，这个分析的头头是道了，这不就是我们骑兵遁甲的兵法吗？对不对？然而这个李孝恭并没有听从这个李靖的这个劝阻，在他看来，如果唐军我这一路士卒打到了他的这个江陵城下，兵锋正锐啊，根本无需担心这几千人的军队，我还研究他干嘛呀？所以这个李孝恭当即就是命令这个说你不要是往南营退吗？但你去，那按照你说的，你把你的军队带到南营去，那么自己啊就亲率这个精锐出击，骄傲了，各位啊，叫这个我们叫骄兵啊必败。结果不出李靖所料，没有退路的梁军不得不拼死死战，大意轻敌的李孝恭被打得大败而回，仅余三千的这个散兵啊逃回来了。李孝恭败逃时丢弃了大量的这个军械和这个军资器重，比方说士兵杀完之后，各位在这儿咱就讲一下，过去那个朝廷发的那个俸禄啊有捐死，这个士兵呢发了之后这个钱也不好带，他就有的时候就背在后面上战场，这没开玩笑啊，一点没开玩笑。所以说杀完之后呢，军械器械还有那些赏赐的那些那个钱财啊都在车里面全抛弃了。那么梁军一看呢，这不有钱吗，就纷纷的弃舟，就把这个船给扔了上岸，干什么？哄抢的这个战利品。被射死的这个唐军后面都有大量的钱财。李靖一看这个，他不是撤回到南岸了吗？李靖一看梁军已经混乱了，到了南岸还没有站稳脚跟，当即挥师反击。这个一仗把这个李孝恭的这个败局就给挽回来了。所以说这李靖叫名将呢，而且乘胜追击啊，一直追到江陵，杀入外城。这个而且并且呢，就是杀入外城以后还不算成，就攻入了水城，俘获了舰船呢1000余艘。外城是什么呀？各位，古时候那个舰池啊，就是有一个到护城河啊，就是有一个瓮城，瓮城进了之后有一个护城河就是叫水城，它已经打到了哪里呢？就剩一个主城门了，就已经就是外围的据点已经全部萧显已经全部丢掉了，就剩一座孤城了。既然占领了这个水城呢，就俘获了这个1000多艘舰船，然后这个李靖就建议将这些舰船呢，这个干嘛呢？就是这个全部放入这个长江里面，让他们向下游漂。 宋江这个有的人就是开始大骂啊，说这个，而且不理解，说纷纷表示反对。他们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说破敌所获啊，这个理当为我所用啊，奈何气质以此自敌？说你这不投降派吗？我们好不容易花了这么多，死了那么多人，拿的这个物资，你把这个船给放到这个江里面，就往下不要了。你说你这个太不像话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了。就是你这里面，你学没学过东西？准确的说呢，就是一介武夫和一代名将之间的这个素质差异就在这分野了。就是你学没学过七门遁甲，就在这儿我们就能看出来了。在墨守成规的这些武将看来呢，军舰是干嘛的？是打仗用的。怎么能好不容易抢到手的还能还给敌人呢？可在李靖看来啊，这批战利品还有一个更大的用途。什么用途？他可以啊，就是李靖可以用这批战利品呢，一举击垮这个下游两军的这个军心和斗志，让他们彻底放弃救援这个江陵的打算。因为什么呀？因为萧乾呢已经向各地啊发了这个秦王令了。那么各地发了接到这个秦王令之后啊，楚地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湖南湖北，历来啊，就是古代战国的时候是楚地啊，历来啊就是楚人多好战，而且呢战斗力很强，还以下游还有十几个州城，就是城池。加起来杂七杂八搞起来的话，连征10万-10几万兵马那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些兵马连接起来，对打回头来的话，对李靖的这个军事压力也是很大的。因为什么？打仗，我前几期我给大家讲了，打仗打的就是这个士气，是不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他把敌人的士气给摧毁了，这个仗就不用打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孙子怎么说的？善之擅长。说你攻城那都是小那个下等人干的活，是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不打你，我一个人不死，你就屈服了。这个就是最高手。眼见众将依旧的这个，大家都不理解啊，有叫骂的，就这样。李靖就是说：“先你们别叫，别吵了，是吧？听我跟你说，说什么呢？说萧乾所据之地啊。”南到岭表，就是南到这个岭南啊，叫这个东至到哪里呢？到洞庭湖，是不是？这不是两湖地区吗？其军队的数量啊，仍然非常庞大。我们孤军深入啊，如果不能及时的攻克江陵，等敌人来，就是四面的来救援，四面的聚集，我们就会陷入这个腹背受敌的这么一个境界，而且会进退两难，我们会被包围啊。就算拥有这些战船，那1000多艘战船全给你，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我们将这些战舰顺江啊，就给它放了，顺着长江往下飘，那么各地的这个南梁的军队啊，一见到这些舟船，必定以为江陵已经陷落了，不然的话，这个船怎么来的呢？所以说他就不敢轻进了。即便派人侦察，一来一往，至少要10天半个月。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会有充足的时间干嘛？拿下江陵。各位，你继续想想，多高妙的一个手法呀！什么意思啊？这些舟船全是梁国造的，因为它这个各个国家造的这个军舰都有自己的这个标识，都有番号。空船下来1000多艘，那肯定是打了败仗，要不这船是怎么来的？俘获你船了，一个人没有。那有幽灵船飘下来，你不怕呀？到这儿啊，李孝公和宗将才恍然大悟，哎呀，纷纷叫好，依计而行。当着1000多艘空无一人的这个幽灵船呢，无声无息、浩浩荡荡向下游飘去的时候，沿岸两军不禁大惊失色呀。现在就是像我们现在，我驻车就这么一条小河。从上游飘来，别说飘1000艘船，飘100艘船的话也笑得要命。什么事儿啊？上游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江陵陷落了，粮草完蛋了，古座没了，国都都被人端了，我们的皇帝被人俘虏了，这还打个什么呀？这种令人恐怖 绝望这个消息啊，那军心是什么呀？军心就是硬起来，坚如铁，软起来那连水都不是，哗一下子就这消息就传遍了这个梁朝的这个四面八方。李孝恭和李靖大军呢，就率领着大军呢，把江陵团团的给他围住，迅速切断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就你想送信儿啊，门都没有。这个萧乾自知啊大势已去，于是啊神色黯然的对这个文武百官说天不佑良啊，事不能止。这个时候啊，到了这个大势之下，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若竭力死战呢，我们也不过是城破人灭，国亡，而且呢生灵涂炭，岂能我一人之故啊而使这个整个江陵的百姓蒙难呢？应该趁这个城池还没有被攻陷呢，我们要先投降，以免这个乱兵啊伤害这个我的城中百姓，众人失我呀，就是何患无尽。这什么意思？就是你们没了我，你们投降别人，投降他，投降这个李渊，你们还是有皇帝的。讲到这儿，咱不能不说这个萧乾啊，在这种当下这个劲儿啊，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不鱼死网破。我就想着这个，比咱们这个近代的这个希特勒强多了。希特勒被这个苏联打败以后啊，在这个帝国大厦发布了这样的命令，他说呀，全德国人民要为我们这个第三帝国陪葬。他的命令当中呢，又下了一个命令，要炸毁去这个德国所有的学校、所有的桥梁、所有的这个军事、所有的这个军事院校。然后呢，所有的老弱妇孺全军参战，就跟日本的那个玉碎啊，比那日本的玉碎还邪乎。这是什么呀？这就叫输不起，明白我各位明白什么意思吧？所以说，人要输得起。当时你造反的时候，你立你自己这个体的时候，当皇帝的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这个时候就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日本人也输不起，你看那个样子，这个投了原子弹也不投降，一亿人玉碎啊，15000万人玉碎，那整个国家全平亡，亡国灭种，要让他整个民族去为军国主义陪葬，这叫什么呀？这叫输不起。像这个萧显呢，我就说嘛，人家输得起。这一年10月21日，萧显最后一次告急了太庙，然后下令了开门呈祥。城上守军呢，看到他们皇帝这样，你说他这个裁军的时候啊，他是可恶，但是这个时候城上的守军呢，我们都说情义取用嘛，这里面情就开始转化，忍不住啊失声痛哭。一看萧显皇帝啊，脱了他那个黄龙袍，穿上了素衣马服，头裹着步军，这些军人呢、也受不了。你看为啥呢？我可以死战，你们都得为我送命，我不这么干。然后这个萧乾呢，这个带领着这个唐军呢、带领百官来到唐军的门前，对着李孝恭说了一句话啊，说当死者为贤儿啊，百姓无罪，请勿杀人。说什么呀？说我呀该死是吧？我因为打败了嘛，是不是？那么呢，百姓城里的百姓没有罪，希望你们啊把我杀了以后啊，不要对城里面百姓进行屠戮。萧衍希望以自己的主动啊投降来换取这一城的百姓，但是唐军呢，他这将领可不买他的账。唐军进入江陵后啊，将士们打量了这一座富庶的这个梁朝帝京啊，所有人的眼睛啊，我都给各位讲啊，那全冒绿光啊，那都闪着火苗，干嘛呀？他们打算纵兵的劫掠。我跟你说，在古代啊，历来都是兵匪一家，那有的是个兵比土匪还糙，还败类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在古代的这个，我们叫兵祸啊，一旦打起来，不管是谁赢谁输，倒霉的都是老百姓。就在他们在动手之前，这个梁朝的这个中书尚书啊，叫这个秦为本啊，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来到这个唐军的这个大帐之前，说出这样一番话，说什么呢？说 江南之民最知道，在这个隋末以来啊，困于聂政，就是那个我们皇帝不干正事啊，后因又群雄啊纷争之苦，今天能够存在啊，结社都是就是我们这个城现在还有这些人啊，都是刀下余生啊，你杀过来我烧过去啊，都是刀下余生。今天呢，翘首以盼真命天子，所以萧氏啊，君臣与江东父老啊，就是绝迹归命，就是什么，我们不打了，投降你了，只愿刀兵永息。为什么要投降你啊？就不想打这个仗。今若纵兵劫掠呀、啊，使士民失望，恐江陵以南之众啊，再也没有人愿意投降。这说这话啥意思？我们这个地儿啊，你杀过来我杀过去啊。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投降，就是不想被杀。今天你们只要干了这个事儿，把我们这个城给我删了、屠了，好，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再想打江陵以南的任何一个城市，我就告诉你们，没有任何人在一个规则。李孝恭啊，不得不承认，这个秦文本说的是有道理的。他虽然拿下了这个江陵城、南梁的这个都城，但是江陵以南的大片国土啊，还有大片的南梁军队啊，如果他不能借此收买萧显的人心呢，等待他的必然是旷日持久的战争，那你就没个打了。为什么人家不向楚霸王投降啊？对不对？投了降也没有好果子吃。楚霸王不看不上投降的人，是不是？那么李孝恭随即发布命令，就是严禁士兵劫掠。诸将大为失望，只好退而求其次，说什么要求这个抄没那些因为抗拒唐军而死战的这个梁朝将领的家产，以此犒劳将士。说句不好听的话，还是要抢啊！这个不抢他就难受。这个时候，李孝恭有点撑不住了，想答应。为啥呀？各位啊，古代的这些将领啊，全是悍将啊，所以说还有一个神将可杀神，就是你不要这个，你就不要认为就是底下为你卖命了或是怎么样。所以说中国的这个诗卦，就易经当中这个有一个诗卦，这个诗卦凶比凶者啊，他说就是你看那个卦词，几个车轮抬着压着尸体不急，兵者大凶啊。所以说这个在这个礼记里面就有这么一个，就是这个国之大旗，兵于礼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兵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儿。手下的将士抬压不了了，那么这个他有点撑不住了。但是李靖啊，立马提出了反对，他开始弹压。他说了：“王者之师啊，应以正义之声，先与兵戈远播。”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我们真正的是王者之师啊，兵还没有到呢，我们的威名就已经到了，是不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干了这个事儿，而且呢，你们要杀的那些为他们，就是死战那些将领，这些人是为了他们的君主而死战，是忠臣呢，你怎么能把他们视为叛逆抄没家产呢？那么有一天我们落到这个下场的话，你是什么一个想法呢？所以说在这个李靖的这个最后，在李靖的这个阻止下，李靖到最后什么程度啊，就是把刀拔出来了，站在这个营地上说，今日谁敢劫掠江陵城，我就杀谁，就到这种程度。在这个李靖的阻止下的这个江陵啊，避免了一场浩劫。唐军入城以后啊，城这个严守禁令啊，对百姓秋毫无犯，各州方的，而且达到了什么程度呢？过去那些兵住的这抢人家门板或者到人家床上，他这个进城之后啊，不允许这个部队啊进扎这个百姓的民房，就在这个城墙上搭上帐篷就这么住。叫秋毫无犯。这个南方各州的这个县州县听到以后啊，无不望风而降。那这打完之后也没什么损失，投降没什么损失，这谁都投降，还是打什么仗啊？萧显投降数日之后，正在奔驰在秦王路上的十几万梁朝军队，听到江陵陷落的消息以后，也听到了这个李靖呢他们这个军队啊，这个秋毫无犯的这个立场，那么全部都放下了武器，投降了唐军。咱就这么说吧，就是李靖出这个李靖的这个策略，少打了多少仗， 少死了多少人啊？你说王你唐军死一个，梁军死一个，那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吗？俩人是吧，没了，就互相一这么一对射，两条命就没了。所以说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真是做了善事。至此啊，南方最大的一支割据政权呢，立国五年的这个萧梁啊，这个王朝被彻底的这个平定了。李渊大喜过望啊，随即结升这个李孝恭为这个荆州总管，封李靖啊为永康县公、上柱国，命他们进一步的经略岭南。萧显被这个送至长安以后呢，李渊呢隶属其罪，也就数落你啊，你犯什么什么罪？萧显这个一脸从容的说什么呢？说随时其路啊，英雄敬祖，显无天命啊，故止于此。如果这也是一种罪，那么我呀甘愿受死。说什么意思啊？就是隋朝啊不干正事儿啊，就失了路了，那么英雄全去追这个路，就是谁也都不想当皇帝，我呀没有当皇帝这个命，是吧？我今天败在这儿了，如果说这是一种罪的话，那我就甘愿受你这刀。武德四年冬天呢，一个北风呼啸的午后，这个萧显呢慷慨赴死，在长安闹市被斩，时年39岁。在隋末这个乱世的这个群雄中啊，这个萧显呢绝对不是一个称不上是一个杰出的这个英雄或者帝王，他的能力呢，我认为照王世充啊，照窦建德呀，照这个甚至比不上李密啊，跟李密根本就没法谈。论他个人的能力呢，他肯定也比不上窦建德；论军事才能呢，他也比不过李密，也比不过王世充；论强悍勇武呢，他连刘武周啊、薛举啊，他都比不上。尤其是在王朝即将覆灭的时候啊，萧显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啊，我跟你说，一点作为都没有。让人感觉到他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这么一个帝王。然而啊，咱就这么说啊，即使说这个萧乾的这个江陵军民啊与唐朝血战到底啊，他能把这个江陵变成这个洛阳第二，除了这个本事之外，像王世充一样制造一个一座这个死尸遍地的这么一座城市，还能怎么样？最后他也挽回不了这个投降的命运。那最后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做的呢？既然不能够持守，萧燕已经指明白了大势已去了，那么萧燕在最后的时刻表现出来了，不仅就令人同情，而且令人非常的敬佩。身为帝王，在王朝覆灭的这个前夕啊，他考虑的不是自己保全自己的这个手中的权力或者还有生命，是考虑的什么？是如何避免满朝文武和他治下的官吏和百姓遭到屠戮和劫掠。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啊，人家比王世充啊，比刘武周这些人呢，那高出一个境界。而且呢，所以说咱们费一些笔墨讲这个萧乾这个人，我觉得萧乾这个人呢，我给一个评价，就是他输得起啊，真的是输得起，拿得起放得下。不说了吗？群雄逐鹿，天下竞逐之，天下英雄竞逐，显无天命，我萧显没这个命，是吧？如果这算是一种罪过的话，因为我是犯了什么罪啊？我犯了一个唯一的一个罪，就是没打过你，我被你给抓了，我就犯了这么一个罪。你说你这个是我罪过的话，那我还是说什么呢？我就甘愿领你这刀。然后呢，他保全了整个的这个南梁的这个百姓和士族，最后啊，这个楚国有很多地方为萧乾立了兵啊，也算是一种这个一种对萧乾的一种纪念。武德初年，南方的这个割据政权除了这个萧显和林世宏之外，在江南呢还盘踞着多股的这个势力。我们来梳理一下，盘踞在这个比邻，就是这个江苏常州市啊，这个沈法兴，还有一个就是溧阳，就是安徽和县 这个杜夫威，还有一个就是海陵，就是这个咱们中民经常去的这个江苏泰州，谁呢？李子通据守这个江苏泰州，还有这个陈陵据守江都，就是隋炀帝死完之后，就陈陵就把他给葬了，就他据守这个江都。这些枭雄啊，相互之间呢还不团结，互相攻伐，都称有什么？都称有这个，都有这个称雄于这个江边，就是江表是哪里呢？就是太湖和钱塘江这个流域的这么一个野心。武德二年呢，这个与李唐王朝这个李武周和这个李，就是这个李唐王朝和李武周打得正酣的这个时候啊，这些割据政权，因为什么呢？刘武周和唐朝一打，他们就腾出空来，他们要也要打了，所以说他们有了这种军事实力以后啊，也进行了白热化的一种状态。我们梳理一下，九月初，海陵的李子松进攻这个陈陵据守的江都，陈陵向那个杜伏威和沈法兴求援，沈法兴命这个沈子伦啊，这个率军数万，这个会同杜伏威啊驰援江都。两军分别在扬子江，就是今天的这个扬州市和这个南长江入口，还有这个清流，就是现在这个安徽的滁州扎营。为了打破这个对方的联盟啊，李子松采纳了这个谋士毛文深的这个离间之计，招募江南的这个勇士化妆成这个程沈伦的这个军队，于深夜呢伏击了杜飞的这个大营。杜飞大怒啊，也出兵反击这个沈伦。双方的这个联盟啊就此破裂。本来俩人是一伙儿，结果呢，就是为什么会破裂呢？别人化妆成他的友军的部队打了他一仗，他就上道了。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双方之间呢明显的是没有任何的信任啊。那么破裂以后呢，双方打了这仗，就谁也按兵不动了，谁也不愿意率先去进攻李子松。为啥？你一进攻的话，你在背后打我怎么办？这就形成一个三角关系。李子松呢，趁势啊，集结精锐，一举攻陷了江都。陈陵逃出一命，投奔了谁啊？投奔了杜伏威。李子松占据了江都以后啊，马上又出兵击败了沈伦。杜伏威啊，势单力薄以后啊，只好引兵后退。那么，李子松就在江都啊。称帝了，自称吴帝，改元名政。数日后，这个丹阳，就现在的南京市啊，江苏南京市，就是徐忠民的老家。这个便民的首领，这个岳伯通率部10000余人归顺了李子通。那么这个地方，咱就交代一下这个吴帝啊，就是这个江苏啊，都称为这个吴啊。再往浙江那边就是越啊，说吴越啊，就这个意思。那么他成为吴帝，就是这个，那么就这个政权怎么建立的，给大家讲一下。李子松迅速壮大以后啊，杜伏威啊时刻担心自己被吞并，几经犹豫之后啊，也没路可走，就投降了唐军。9月12日呢，杜伏威啊被唐朝这个任命为什么呢？淮南这个安抚大使。和这个河州的总管。武德三年的12月，就在李世民和王志通大战于这个东都的时候，李子崇啊也渡江，就是这个南下长江，大举进攻这个陈法兴，接这个占领了哪里呢？就是京口，就是现在哪里，就是镇江市。沈法兴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命令他的这个一个将军呢，在这个常州这个西北阻击了李子通，结果呢战败身亡以后啊，这个沈法兴呢就放弃了这个常州，然后呢这个向那个常州以北啊这个撤离，然后这个李子通呢随即就占领了这个常州，这个丹阳这一个地方，镇江全部被这个李子通给占据了。占据以后呢，这个时候啊，杜伏威啊已经被唐朝封为什么呢？东南道的邢台尚书令、上柱国，加了一个吴王。这个不得不说，这个杜伏威这个官已经做得很大。 而且呢并赐了理性，这个那就古代这个自信就很重要了，那就是一脉相承，一脉相承古道今，那个时候理性是国性啊，你这个自信之后全家都有等级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呢，这个那么李子聪呢也感恩戴德，就为了这个这个杜飞，就为了这个那就开始为唐朝卖命了，为了遏制这个李子聪的这个扩张势头呢，杜父威啊命令这个他的这个邢台左仆射这个辅食公啊大将这个甘陵和王雄率领这个数千精锐啊干嘛，就渡过长江，攻占了这个攻克了这个丹阳，并在丽水，就现在这个江苏丽水县，与李子聪展开了这个会战。唐军呢最先取得的是什么呢？取得这个优势，就在破击时呢遭到了这个李子聪的这个埋伏，结果失利了。当天夜里啊，勇将王这个勇将这个就是杜飞的这个勇将这个王雄啊，这个率领这个百余名亲兵突击了这个吴军的大营，这个大破李子聪。那么破了李子聪之后俘获了数千人，在这种情况下李子聪啊就是非常狼狈的逃回他的这个都城江都。不久李子聪就这个粮草就用光了，因为这个古时候打仗啊，打的就是后勤，后这个城池一给你围，你人出不去，这个粮食运不起来，马上就要完蛋了，军粮草一旦告罄，军心就完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李子聪有什么办法？一点办法没有，只好放弃了江都，退守了京口。于是啊，河州以西全部被杜父威给占据了。杜父威啊，将总部迁到了丹阳，迁到丹阳之后呢，就开始步步紧逼这个李子聪，那就开始步步紧逼这个李子聪，逼这个李子聪。到了丹阳之后，李子聪再次的放弃了。因为他打不过杜飞嘛，那就我也没有退路，就打那个身法比他更弱的身法星，并将这个身法星彻底的击溃了。击溃身法星之后啊，这个把这个身法星逼到了这个，那就是仅剩几百人逃亡。然后最后身法星一看身陷绝境了，这也是一个这个输得起的人，一看这种情况，跟这个手下人一决别，说你们赶紧逃命了，自己投了长江，直接就投江而死了。消灭神马，他就把都城啊迁到了这个余杭，就是现在陈洪岩的地儿，杭州，将这个神法经原有的地盘呢全部给吞并了。势力啊扩张到了这个北至太湖，南到县衙岭，东到会稽，就是现在浙江的绍兴市，西到宣城，就讲到刘典平老家了，就是现在的这个安徽的这个宣州市啊，就是我宣州我去过啊，挺美的一座城市，成为与梁帝萧显和这个楚帝林世宏鼎足而立的南方的三大割据政权之一。这个呢，咱们就交代了这个谁啊，李子通啊和杜夫威还有沈法兴这三股势力啊来龙去脉整个的一个交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了，南梁的这个萧显已经覆灭了，那么现在李子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咱们给大家交代一下。在这个武德四年的十一月初，也就是这个李孝恭和李靖扫平萧梁的半个月后，杜夫威啊遣这个麾下的猛将这个进攻这个余杭，就是继续打李子聪。李子聪率精锐驻这个部队啊驻防哪里呢？驻防这个读书岭，就是现在的这个安吉县南，就现在的安吉县啊。这个那么呢，这个在安吉县这个王雄旦这个所部呢，他会有就比较聪明这个张达，就在这个读比较聪明这个张达，就在这个读比较聪明这个张达，就在这个读在这个读诗读松岭上啊，插遍了这个唐军的军旗，而且呢，在夜晚呢燃起了大量的火把，就把这个火把绑在这个树上，不管那个白天黑夜，只 要李子桐从营寨中向外望，漫山遍野呀、啊、全是唐军。所以说这个李子桐一看呢、啊、就起了这个恐惧的心思，仗都不敢打了，马连夜就焚烧了这个大营之后啊退守余杭。本来他想在野外进行决战的，被这个杜飞这个一下干嘛呀，决野战不打了，直接退回到这个余杭了。退回到这个余杭以后啊，这个杜飞这个就率师追击啊，在这个余杭城下，那些气势就不行了，打仗就打一个气势，你军队越跑越晚，越跑越乱，越跑气儿地区越少，大败，打的大败。10月7日，走投无路的李子通啊，不得不向唐军投降。随后，这个杜飞又逼降了当地的民变首领汪华啊，这个文人随这个一些便民的首领，于是彻底平定了这个江淼，就是这个钱塘江整个这个流域。那么呢，至此呢，帝国的南方呢，就剩下一个谁呢？就剩下了一个余干，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江西的现在余干县几个州县的这么一个楚地林世宏。林世宏的地盘非常小，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个，说句这么好，就是一个地级市的这么一个大小的一个地儿。那么在所向披靡的这个唐军面前，这个林世宏能活多久啊？那就不用讲了，咱们就这段就给他略过去。那么在这个622年呢，这个就是武德五年，林世宏啊命令这个他的这个军队啊，这个做最后的这个反击。那我就不讲了，那直接就是这个仗没法打了。出去打了一次呢，这个被打败了，这个又逃到一个山洞里，最后被唐军呢在这个山洞里围起来，他不想出来，用烟熏的这个部众就往出逃。林世宏在山洞里一看没有办法了，直接自己给吓死了，就这个林世宏就到此为止。那么至此，从林世宏最后的结局，那么割据政权就是这个历时6年的这个南方乱这个乱乱世朝局啊，这个全部就平定了。今天这个时间我再加点快点速度。那么南方我讲完了，咱们就现在终于又回到刘维他这儿了，就咱们又讲回来了。武德5年正月，就是在河北那个立了一个打不败的这个神话的那个刘维他，是吧，终于顺理成章迈上他的人生巅峰了。他自称汉王，定都明州，改元天造，以范苑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这个领军，同时呢让旧夏朝的文武百官在他这个新的朝廷里啊全部都官复原职。对于吕长王朝而言呢，这个就是这个继承了窦建德的这个后起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河北政权呢，想啥就是有点那种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这个意思了。因为刘维他在司法行政的一切举措上啊全部效法窦建德，而在军事上呢他比窦建德还能打，因为刘维他他是个武士啊。那么在这时候呢，刘维他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的走到这一步，他应该感谢谁啊？感谢一个人，感谢谁呢？感谢李渊。那咱就要讲讲这个刘维他是咋发展起来的，为玄武门之变，咱们讲一下，先打个台埋伏。因为李渊在客观上给了刘维他发展壮大的宝贵时间。就在刘维他在纵横河北的半年间呢，李渊随时可以把李世民这张王牌打出去，可是他迟迟没有打。因为啥？因为李渊觉得李世民的尾巴现在跳得太高了，不能再以这个让他以朝廷的这个栋梁自居了。之所以挖空心思的给了他一个所谓的天子上将，就是希望把他这个虚荣心一步的到位的给他封死啊，让他的权力的这个欲望和政治野心呢、啊、怎么样全部达到顶峰，全部给他锁死，而且让他的野心呢就此到顶。从此以后你当了这个天色上将了， 你就给我夹起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啊，当我李渊的好儿子，老老实实当你这个你哥李建成的好弟弟啊，当李唐王朝的好臣子，这是李渊的真实想法。因为啥？我怕把你打上，你就立功了，我没法，你这立尾巴越悬越高嘛。所以这个在万不得已，但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李渊是不会再用李世民了。哎，所以说李世民不会让李渊不会让李世民呢再以舍我其谁、力挽狂澜的姿态去平定这个刘黑闼了，去建立更大的功勋了，因为李渊自然不能就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这个李世民身上，那他怎么样？他就转移到只能依靠谁啊？我们来算一算，除了大唐王朝，除了这个李世民，再往下排就是罗艺、李世济、李神通。那么他们就李，我们前面都讲了嘛，就李渊就把这些期望全寄托在他们身上。结果呢，李神通战败，罗艺战败，李世济战败，一个个全部战败了。而且呢，刘黑闼呢是什么？是越发展越大。到了武德四年十二月，眼看刘黑闼和徐元朗啊重新点燃的战火在大河两岸已经燎原之时，那就跟他基本上都半对半切了。李渊一看呢，火烧眉毛了，百般不情愿呢启用了被冷高挂的很久的这个李世民。那可当靠边站，李世民已经当了很久了，把他从谈玄论道、吟诗作赋的文学馆中给请出来，任他为主帅，干嘛呀？任李玄吉为这个副帅，干嘛呢？让李世民再度出征。之所以用李世民再度出征的原因，就是刘黑闼和徐元朗之间啊，已经形成河流。形成河流之后啊，河南、河北已经成了呼应之势了，马上就要在，那就要翻篇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被逼无奈启用了李世民。各位啊，我在这给大家讲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刘黑闼，李世民，各位啊，李世民将在他的天色上将这儿就挂在这儿了，就完事儿了。那么在所有的历史当中，所有的史书当中的话，就会记载着大唐战神天策上将李世民，也就没有一个贞观皇帝了。那么这个皇帝是谁呢？一定是李建成。那我各位，我这么说了，那么李建成当皇帝，你们听我的这个意思当中啊，好像是李世民当皇帝我有点不大愿意，是吧？如果你们要是细细的品味的话呢，我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这是我一家之言。如果没有这个玄武门之变，如果李建成顺利继位了，如果李世民没有刘黑闼给他，敌人有时候也是神将。这个刘黑闼典型就是李世民再出山的神将，典型就他就是把李世民救出那个被困宫阁的那个神将。你能说敌人不是神将吗？神将啊，方面很多啊，你不能说我的朋友、我的贵人就是神将，有的时候你的敌人也是神将。那个司马懿啊，诸葛亮就是司马懿的神将啊，没有诸葛亮，司马懿怎么玩啊？玩不得呀，早被曹睿给杀了，早被曹丕给宰了。所以说他有一个诸葛亮，他就是他的神将啊。神将不要那么简单的去理解，神将到处都在啊。所以说你看那个军需物资啊，顺江而下也是神将，这个敌人刘黑闼对李世民来说也是神将。同时呢，刘黑闼呀，这一个策略把李世民从冷板凳上拽到了水深火热的政治巅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为他的玄武门之变打下了一个真的是一个引子，不然的话他就挂在天策上将就完事儿了。那么我在讲这个玄武门之变的时候，各位能感觉到为什么我会有一点点悲伤呢？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的话，我认为建成也能把中国治理好，不会比 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唐朝，就是李世民这个家族，你说李元吉上台，李元吉上台会不会比李世民差？我认为也不会。李元吉是混蛋，吃喝玩乐，富二代、官二代、皇二代，但是等他当了皇帝之后，还有一个，各位，我给大家讲一下，李世民在最后就是贞观二十五年以后，就是贞观后时代的时候，李世民也不行啊，就是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措施，比方说他咬牙切齿要杀魏征，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那么建成和元吉未必，就是建成，但李元吉咱不提啊，李元吉根本没有资格，李元吉在历史上根本他就没有可能性，那么有可能性就是李世民和李建成，那么李建成当皇帝，我不见得比李世民就会差，因为建成的话呢，他的这个，因为魏征原来是建成李建成这边的这个人，李建成被杀完了之后，魏征始终跟着李建成，为李建成出谋划策。一会儿咱们就讲到了，今天讲不到。那么魏征辅佐的，为什么他会辅佐李建成？因为李建成身上也有闪光，也有亮光点，所以说在这个。历史没容不得咱假设，咱就这么说，如果让李建成顺利登基的话，李建成在选择，李建成有五个儿子，那么李建成在选择王储的时候绝对不会犯李世民的病。李世民犯的什么病啊？各位，李世民犯的是心病。什么样的心病？玄武门之变杀了两个哥哥，十个侄子，放在你身上，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噩梦啊！我们情义取用啊，我们这个情和义啊，逃不出去的。我们干了这个事，回不了头的。每每的这个夜半时分呢，为什么现在有门神呢？尉迟敬德要挂在那个门上啊，因为有人老来找他索命啊。他干了这个事儿，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他这块心病时刻就落不下去。贞观之治之所以他这么重视他的口碑，就是魏征的进谏呢，他全部拿下，然后表现出了他的开明或者怎么样也好，因为他是想弥补他的贞观之变，他太糟糕的人设了，他这个人设太糟糕了，杀兄杀弟屠侄，把他侄子全屠光了。霸占了李建成的妻子，收了李元吉的妃子、哥嫂、兄嫂、七弟，然后呢，杀了哥哥的儿子，杀光了哥哥的儿子，杀光了弟弟的儿子，高谁也受不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呢，贞观之治，一个是他在赎自己的罪，另外一个呢。他之所以在这个贞观以后啊，他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那么在这个李承乾，就是他的长子李承乾，太子李承乾和李泰之间也想玩这套，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上行下秀，这个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也想跟他学谁啊？也想学李世民，也想玩政变，也想搞玄武门，所以说这个李世民很伤感。这个杀了李承乾以后，他就觉得，就是李渊的那个谶语就实现了：你今日杀我的孙子，杀我的儿子，走，你好，以后啊，你也要杀，你的儿子我也要杀掉，也会有人来杀你的儿子。最后他自己亲手要杀他的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以后，就是这个李世民的这块心病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把谁放上去都不行，把李泰放上去也不行，李泰上去之后也要杀他的兄弟，也要杀他的儿子，怎么办？只有放懦弱的李治才怎么样，只有放这个身体不好的李治，才能他的其他的李治的兄弟才能活下来。李治 志能干什么呀？什么他都干不了，他就能一个保全他的这个李渊李世民的儿子，他的哥哥弟弟们，他就这么一点优点，他就占了这点优点。我们下来还会讲这个惊心动魄的，这是非常曲折的这么一个历史。那么今天讲到了这个刘维大，咱们讲不完。那么在明天我们把刘维大下期刘维大讲完。刘维大这个神将啊，是李世民出了这个牢笼，出了这个，终于就让他在这个政治生命啊，终于要复活了。于是呢，玄武门就变成了一种宿命。这个玄武门就跑不了了，玄武门就发生了。玄武门之变之后，玄武门使李治上台了。如果没有玄武门的话，李治这个人拔杆子打不到他去，他能当皇帝。那么从这种角度来讲的话，那刘维大也是他李治的恩人，李治的神将。那么李治上台以后，经过了这个武则天的这个强化李治。什么叫强化李治？武则天设置的铜轨，就是告密之风盛行，那是中华大地第一次干嘛呀？公开的人与人之间的公开的出卖信任，父不敢相信子，子不敢相信父，夫妻之间呢不敢说夜话，那是中华大地第一次，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败坏，是从武则天开启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来大家一看，这招挺好用啊。那么在这个以后的这个岁月当中，这个武则天造成了这个吏治的败坏以后，就是把人心搞坏了。在武则天以后，那么唐朝经过了谁啊？经过了一个大的一个整合之后，这个李隆基上台了，开启了这个开元盛世。开元盛世是贞观盛世和这个五州，就是武则天建立那个五州啊，这两朝生的孩子，就是集结起来的这个财力物力，然后搞起来的真开元。那么在惊心动魄的这个诛杀，就是在惊心动魄的这个夺取这个，就是李隆基夺取这个天下的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讲到。天天要有这个被杀的危险啊，然后和这个太平公主合作，杀掉了王皇后，夺取了后宫，夺取了这个整个的一个朝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李隆基呢也有了一种心病。什么样的一种心病？他觉得他的前面人活得太辛苦了，我这个人活得太辛苦了啊！我从小九岁的开始，我就被武三思他家人恐吓啊，老是想杀我，我老是有危险。然后等我长大了，我还被监视，我还有我父亲是相王，我也经常就我们一家人全要灭亡，就始终是在这种这个心病当中过来的。那么李隆基在他开创完以后，这个开元盛世以后，他为嘛要宠这个杨贵妃啊？他就觉得他亏了，不是啊，前半生我这么辛苦啊，小时候被吓得都说一遍的刀口活下来的，我开创了这么伟大的一个时代，是吧，这么国富民强，我还不能好好享受吗？这就说明啥？就像我们有些穷人穷的很穷，然后呢突然之间爆发了以后，他就金链子上身，他就吃喝嫖赌了，一样，这都是心属于什么？属于心理，就是没有经过，我称之为叫人格陶成，就是你这个人格呀，没有经过淬火，没有经过陶成。就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都是叫陶成，就要陶成你的童年的经历、青年的经历、少年的经历，你都经历了什么坎坷？就通过这个陶成，把你这些东西给你过滤掉，给你清除掉，让你告诉你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这个崇高，什么是情怀，教会你这些东西。那么显然呢，我这么评价李隆基啊， 是可以，但是我们看看他的结局，从杨玉环竟然能让他哥哥，让杨玉环的哥哥，还不是亲哥哥，说句不好听的话，初中没毕业的，不学就是不学武术的，算盘都打不了的，计算机我估计加减乘除都搞不明白的，唐国宗要杨国宗啊，能干什么干什么，能当宰相，想得出来的，能不亡国吗？怎么可能啊？那么在安史之乱之后，彻底终结了王华夏的大风水，在那时候开创了五代十国，在五代十国之后，宋朝为了去掉这个武将的坐荡，然后就干嘛，就开始重文轻武，那这元朝金朝的按在地上摩擦，那咱就不能讲了。然后元灭，整个一个元朝鸦山之战，在衣冠就灭了。在那个时候，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衣冠是重新，不好说了啊，咱们会往下讲的时候。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唐朝历史的时候，有一个承上启下，同时呢我们多代多代的民族，这个在这个历史的点点滴滴当中，我们是宿命。同时呢，今天的当下生活来之不易啊，各位，今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当下来之不易，真的来之不易。所以说爱国爱党，然后呢认真生活，践行四政，然后呢就是做中华民族的好子孙，做我们中华民族的孝子玄孙。好，今天的这个直播呢我们就到这里。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多难兴亡我们慢慢来，我们要有要给时间，要给人时间，要给也同时也给自己时间，然后呢做好我们自己就 OK。 好，各位，咱们今天的直播超时了。今天讲到我一讲到刘回烫呢我就收不住手啊，因为我从我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刘回烫就是李世民的神将。其实我非常不想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因为玄武门之变实际上是整个在整个大罗盘之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最后形成的连锁反应和蝴蝶效应，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同身受。好，感谢各位，今天我们的这个奇观历史画唐朝的直播就到此结束。这里是吉祥在中苏边境为您进行的直播，感谢各位的收看。同时呢也请各位呢在下周六20点准时